孩子的笑声是世界上最悦耳的声音。孩子成长的关键是大人的陪伴与珍惜。爱在古若斯节目由社团法人花莲县古若斯全人关怀协会制作，陈在慧、管志平共同主持，欢迎收听。以爱与关怀，让每一个孩子在光明与希望中成长。
为您进行爱在古若斯的节目，那这个节目呢是由古若斯协会的理事长陈在慧陈牧师还有我志平在空中要来陪伴大家。我们希望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哦，在这社会上呢有许多爱与温暖关怀的事情。那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陈在慧牧师。牧师好。
哎，志平好，大家好，听众好。
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很想把自己的一些能量或者是能力来帮助社会上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始。好，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可以告诉大家，只要你有心有能力，其实呢爱无所不在，而且你受你需要帮助的人也是非常多的。那这个节目呢我们希望跟大家分享在慧牧师呢每天在做的事情，我真心觉得是很棒的事哦。先来介绍一下在慧牧师好了。在慧牧师呢常年从事牧师的工作已经多少年了？
三十年吧。
哇，有没有人问你说当初为什么会从事牧师这个职业呢？
通常大家会觉得牧师这两个字就是有一些想法一些画面出现。可能这个家应该是以前爸爸妈妈阿公都是基督徒，所以他当牧师。
哦，
不一定是啊，不一定是。要我阿嬷就不是基督徒。
但是您的父母是？
应该是我妈妈是当牧师，有时候是一个机缘，就是你有一个感动。我们说基督徒常说是上帝的呼召啦，你看到异象啊，想到什么事啊，谁跟你讲话，上帝出现了。
哇，所以感觉上不管是什么宗教，只要是这种从事神职人员，都是好像应该要被钦点啦。
就是你忽然对一件事情哦，这也是你必须去做的。
所以你从几岁开始有这个感觉，或是被钦点到了呢？
我阿嬷带大了嘛，妈妈常常不在家，因为为了工作的关系，所以其实我对教会不是，就是以前妈妈留下来的印象而已。可是妈妈的影响也很大了，因为常常碰到困难的时候，我记得以前，妈妈碰到困难的时候，晚上就会带我们祷告。我不知道他要从啥，反正那个上帝我也看不到。可是我发现妈妈祷告完了之后她就会平静。第二天她又出去工作，也常常发现我们有很多困难，就是在祷告中那边处理掉了。那后来长大之后，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啊，有一天 跑到教会去玩，看到教会的人觉得和蔼可亲，教会的人就招呼我去教会聚会。那我觉得那个氛围感觉很好。那个时候也不乖嘛，常常在外面玩，可是有一个团体可以接纳你，就觉得温馨。后来就慢慢投入他们的一些基础的工作。那边的团体他们煮开水都不会煮。古早时代牙棍最没有瓦斯炉呢，都要起火。
对对对。
我更要起。
真的哦。
所以我就留下来帮忙他们。可是慢慢的忽然发现这个团体对我很重要。那我自己手上带了一群小朋友，我那时候大概已经国中了吧。
你就带一群
更小的
小弟
小朋友啦，小学一二年级，我们叫主日学，就带一些小朋友。后来发现那些小朋友我带起来蛮有感觉的，就是带着这些小朋友里面也有很多弱势的小孩，我得给教狗。后来有一天我发现好像这个是我应该可以做的事啊。然后有一个很神奇的变化，有一个牧师刚好要带一群人去考神学院，所以我就跟着来了。事实上我没有什么 被呼召的感觉，是觉得我要做这些事。到了神学院里面，其实有很多故事可以谈的、因为你要走一段路，会碰到很多的挫折、很多挫折其实一个挫折是一个故事、那个故事你们去体验到，你碰到困难的时候、都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人成为你无形的朋友、你通过祷告思念当中他帮助你，他常常有一段话、一个人、一件事情出现、你就这样子慢慢的被塑造、然后你往这条路去跑。
那我想未来我们有很长的时间可以慢慢听牧师来讲这些故事。那我个疑问就是，为什么你会选择当牧师而不是神父呢？他们的不同在哪里呢？
天主教跟基督教的不同啦，基督教天主教我们说是旧教、就是从早期就有了、基督教是改革宗、就是马丁路德去改革、那这宗派有点不同啦，比如说基督教会里面、那个组织就是用牧师这样的一个组织、各宗派都 不太一样、那教会里面你没有看到玛利亚、但是天主教上面你有看到玛利亚、天主教有一个很严密的组织、神父是不能结婚的、那基督徒教会的牧师是可以有家庭、这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所以它其实是属于不同的宗教的组织、也就是说神父跟牧师就不同的宗教、
宗教别不一样，
宗教别不一样，
神学概念 有不同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
终于分清楚了、像以前可能就会误解说它是一样的、但是只是有人选择当牧师，有人选择当、神父。原来是不太一样，但是都是做，原则上来讲都是做很好的事情啦。
对，
跟大家对分享这个爱跟善的理念跟想法，对不对？那刚才牧师讲说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也希望我们未来呢会把这些故事在节目里头陆陆续续跟大家分享哦。当然，除了分享牧师的这些工作，还有工作的历程与经历，那更重要的是呢，透过牧师的这些工作，我们帮助到很多偏乡部落的。从小朋友到大人通通都有、那当然我们这个节目呢也会提供大家很多健康相关的一些资讯。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协会要叫古若斯呢？
就是成长的意思。英文叫 growth、成长。因为当初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是我刚开完道回来、就应该是算退休了。但是后来想要再创一个协会，创了之后再想说这个名字应该叫什么，就想了很多名字。后来我自己这样想说，我们一个协会，我们带的方向就是小朋友嘛，很小的小孩，他有无限的未来，他的希望在很长的地方，所以要慢慢长大，所以我们照顾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他成长嘛，所以我就用 Growth 这个当协会的名字。你看我们协会 logo 是一个 key， 是一个钥匙、是一个 G 开头嘛，这个好的意思就是一个，那意思是说我的经验我在非营利机构带小朋友这么久、当社工啊辅导这样，我觉得孩子在带孩子中间，他是你要找到一个 key， 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我们从小朋友长大，国中就是一个 key， 它是一个关键期，国中不过就不过，国中过有时候他就变得很好，其实他是一个很混乱的小孩、可是你要帮他整理，你如果找到他的心里面的一个钥匙，所以辅导人员或者社工他在孩子旁边、他很耐心的从他的生活点滴里面去找到这个孩子的他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那时间是一个，事件是一个，心情是一个，他周遭的人是一个，他说的话、他的行动、他的想法都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线索，那这个要看旁边辅导的人员他有没有这个耐心、跟专业慢慢去带他，然后发现找到了解不解、还是长就变化了。
陈在慧牧师呢常年呢推动偏向的这一些孩子们的教育，刚刚讲到您平常都跟小朋友在一起啊，就让我觉得这样好棒哦，因为就感觉到你一直都有很多小孩，对不对？应该很开心吧，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就最天真最单纯、
是啊，小孩都、嗯、都天真啊、哦嗯、但有时候会把你气得哑洋洋的
真的、嗯、那因为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家庭、嗯、尤其部落可能会有一些部落的家庭的问题、嗯、所以导致很多小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因为外在的因素让他们没有办法读书、嗯、或是可能被别人带到一些比较偏差的路途上。那牧师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包含解决青少年的问题啊，除迹的问题啊、哦、这样也做了二三十年嘞。
对啊，
可能这些小孩们都已经长大自己成为爸爸妈妈了很多吧
对、哎、很多
对不对、嗯、那我们今天也来分享一下，就是说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小朋友，因为其实小孩子最多就是过人的那种旺盛的体力嘛。
嗯，
好，那牧师就在偏乡部落这里呢开办了有这个剑道班，
对、啊、
还有阅读班、嗯、好，那来帮助这些小孩。那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样的原因促使您做这些事情，那小孩得到了什么样的帮助跟结果呢？
哎，做这些事其实应该这样、嗯、我是牧师嘛、哦、大家知道，当然你听到牧师这个两个、嗯、这个称呼，你大概想到什么？想到一个教会吧。
嗯、
哦、啊，牧师最常做的工作就是在台上讲道。
嗯、
哦、在教会里面一个十字架、哦、后面站着一个人、嗯、可是我也是这样的、哦、我早期毕业之后也到基隆去带了两个教会，大概七八年的时间、哦
嗯、
可是我后来严格讲我对小孩子也其实没什么概念、
嗯、
也重要，大大在教会里面都是大人的工作，小朋友都交给主日学老师还有这些干部去做了、
嗯、
可是那时候我回到，我大概七八年之后我想说离开花莲太久了、
嗯、
我太太就说我们应该回去看看故乡、啊、我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嗯、那如果我们在花莲找个教会，那可以在花莲牧会，然后可以回到家里看爸爸妈妈，我说好。所以我消息一放出去，就花莲的这些教会就开始有人回应嘛，我要回去了、
嗯、
他说我接到一个电话，那是一个大医院，就在花莲一个医院的院长打电话给我，他说你要不要回来当医院的牧师、
嗯、
哇，那个太好，医院的牧师、
嗯、
这个如果说在教会的架构里面、
嗯、
医院那比教会的人数大嘛、
嗯
啊、所以职位也比较高嘛、嗯啊、这样医院的牧师那就跟院长差不多大了。
哦，真的，哇塞
因为都是不同管理、
哦、
院长管行政、啊、我管宗教嘛，管福音嘛、
嗯
哦、管信仰、
嗯
嗯、啊，院长没有读圣经，我把那个没了，这样，
嗯，
都很高兴啊，这样说哇，这个一个好工作就回去了，
嗯，
可是没想到回到花莲哦，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受难的孩子啊，哦，我有孩子都很天真，我爸爸妈妈在照顾，天下最高兴的是小孩，当小孩，
嗯，
有爱，有家庭，有爸爸妈妈在照顾，
嗯，
对啊，我第一次看到在部落在花莲的小孩，竟然有被卖的小朋友了，
嗯，
所以我在医院里面看到是一个小孩，那才六岁大，一个小女生，可是她身上的疾病就是你不能想象的，
嗯，
我看到她的记录是一天接客数要三十个人，
才六岁，
啊、对，哎，
好残忍哦、嗯！
所以那个时代啊，就是真的是黑暗期啊，大概七十年代十年当中，花莲就有这样的事情啊。
嗯，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那一波很热很热，就一直到部落里面去找这个小朋友。
嗯，
那因为他们社会地位比较低嘛，一个小孩有三十万四十万就买走了。
嗯，
哎，那我知道怎么会天下有这种发生在我的故乡哈。
嗯，
哎，我的故乡比盖税嘛，那我觉得带劲，所以呢，我心里放不下。
嗯，
我说我去当一个当牧师当很重要，
嗯，
可是我去当了，那这边的小朋友呢，没有人理他，
嗯，
所以后来就把他辞掉了，
嗯，
我就没有去那个医院当院牧，
嗯，
就接了这个单位的工作，哦，
嗯，
他知道我来也很高兴啊，哦，因为我至少长得很高大嘛，嗯，
对，牧师长得很高大，
哎，够猛应该多好啊，哦，因为那个。要去救援除迹，你要到部落里面找小孩，嗯，找到的时候 就等于是跟黑道对立的，
嗯，
哦，你不小心就会碰到那些人口贩子，哦，一台买囡仔那款的啦，
嗯，
所以说我到接到消息到部落去把孩子带走带回来，哦
嗯，
常常被追啊，
嗯哼，
啊，我去接的时候，我那个前面那个执行长，他就是被黑道打，
嗯
啊，打成重伤。那个时候新闻也有爆出来，啊，连战都有起来看他，因为那个那一阵子是花莲，就应该说台湾呐，啊，人权方面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歇斯，
嗯，
连联合国都来做调查，
嗯，
哦，那时候联合国来做调查的时候就说，你们台湾怎么可以价值哈，哦，有十万个足迹这么多，哦，
嗯，
啊，那时候我就想说应该没有那么多吧，
嗯，
我就出来反对，我说没有那么多了，
嗯，
哦，那我们内政部说没有啊，说七千个而已啊，哦，七千个其实很多，
嗯，
我说其实也没有那么少。但很多是一定有的啦，
嗯，
所以我就有一个第一次发现我的工作可能并不是在教会里面，哦，也不是在医院里面，
嗯，
所以我就想了一个方法，我把我的讲台放在旷野，哦
嗯，
我的讲台就是我的会友，就是这些部落的小朋友，哦，
嗯，
我要把他们带离开了，带离开这些人口患者的手，所以我接着这工作就开始在花东，哦，开始跑山地，跑山区，嗯，所以为什么我对偏乡部落会有感情，哦，因为我花了二十几年时间在这边工作，
嗯，
哎，他们是很可爱很风景地方，风景非常漂亮，人情非常热情的地方，不应该遭受这种困难的，
啊。对啊，哎，不过这种情形现在应该不会有了吧，
不会啦，现在因为我们那件事情，哦，我们用，
嗯，
五年的时间，
嗯，
我那边一个84年进去，
嗯，
大概民国90年哦，官方的记录被卖的孩子就是零了，
对吗？现在在听到这种事的话，欸，我真是会非常生气，欸，
对不对？
嗯，
这不可能发生。但是那个时代哦，
早期对，欸，确实有一段时期，这种除迹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对啊，我觉得真的很棒，哎，欸，做。帮助了这么多少女女童，还不是少女，是小女孩哦。那当然这一个问题结束一定会有新的问题产生，后来的一些部落问题可能就比较倾向于因为他们父母比较不在身边，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行为的偏差，
哦，
然后青少年会遇到的问题可能打架啦，严重一点可能会吸毒啊，哦，所以解决了一个问题又新的问题，那你怎么去应应这个新的问题？
因为是啊，你有被卖的孩子哦，嗯，这样就是已经在最后端的了，
嗯，
哦，就是说你被黑道接触，
嗯，
那会家庭这边破碎到某一种程度了，
哦，嗯，
所以他会去把孩子带走嘛，哦，可是你要去找这些小孩，还没找到以前，就发现前面其实一堆小孩，
嗯，
哦，那最基本的就是贫穷，
嗯，
贫穷一定是没饭吃嘛，所以我到部落里面一看，哇，天哪！这么多孩子没有东西吃，
嗯，
哦，因为那个时候70年代其实真的是，哦，那个在偏乡里面你哪里有什么就业的机会，
嗯，
哦，这穷到可以把，其实有时候卖小孩，哦，
不得已了、
嗯，哎，你看他，那因为那个时候的年代大概生10个，哦，7、8个十个的很普遍的，
我们现在生一个都想说天哪，我真的养不起，欸，10个怎么生，哦，
对 啊，就是因为都在挨饿嘛，
哦，
有时候卖了一个孩子，
嗯，
有时候钱就可以养活，嗯，你看我们以前哦救回来的孩子哦，
嗯，
都很年轻，都很小的小学，我们要把他送回去，哦，他都跟我们求情呢，哦，为什么？他说啊，不要这样，你如果说你把我送回去，我妈妈就没有钱吃了，没有我家我弟弟妹妹就没有钱用了，
天哪，我都要鼻酸了，嗯，
对啊，可是呢就是你总不能让孩子是这样嘛，
嗯，
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去协助，哦，那个后面的问题更多。
那现在此时 此刻这种节育的问题在部落有比较
好
吗？
好
很多吧，
好很多，因为现在大家观念是不太一样，哦，
嗯，
啊，当然也是啦，就是不过台湾现在甚至少子化了，要写人做变多很多，
该不会现在连偏乡也都不太深了？
是，真的是不太深。
嗯，
大家都有感受到那个经济压力嘛。
嗯，哎，但是部落的这种经济发展的进步还是比较缓慢。嗯，
当然也有进步，
嗯，
那也有很多有新的团体、政府的政策哈，资源都会进去。
嗯，
但是当然还是问题很多啦。哎，
比如说现阶段比较遇到最大的几个问题有哪些呢？
你说部落的贫穷原因嘛，
嗯，
我常常说就是 第一个部落为什么没有工作机会？
嗯，
对，没产业底下没工厂啊，
嗯，
哦，没有生产的单，因为生产都会集中在人多或者是资讯多、资金多的地方，都大部分在都市啊，
嗯，
哦，那你说有污染的产业，有时候到部落也不适合，
嗯，
哦，所以部落里面其实我们说，不要说不要说偏乡啦，现在是乡镇，
嗯，
哦，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如果有的话，就是农产品，
嗯，
哦。外偷得那建给村民家都没有钱都有钱嘛，没有我种的东西卖不到钱就没有钱啊，
嗯，
哦，那你看，哦，我在部落这样跑就是贫穷，贫穷会造成什么原因？哦，贫穷，哦，一定会让爸爸妈妈分崩离析啊，
嗯，
哦，我到底在地就没有办法找到工作啊，哦，
嗯，
那我就出外找嘛，塞客人车，哦，去怕打零工做帮模，哦
嗯，
那有的就跑到台北来，哦，做书记货运的，
嗯，
哦，搬一个的货柜厂做工课，
嗯，
哦，啊，妈妈有时候跑到纺织厂，那个早期桃园啊新庄这一带都有很多纺织厂，
嗯，
所以这样想，哦，一个家人就会被拆散，
嗯，
哦，爸爸去一个所在，妈妈去一个所在，
嗯，
然后一分散，孩子没人照顾，阿公也没人照顾，
嗯，
然后家庭就会分裂，哦，爸爸都多第三者，妈妈又碰到第三者，哦，然后回来就整个的家庭气氛就垮掉
了，哦，
就混乱掉了，
嗯，
哦，就混乱掉了，哦，所以你要想为什么，如果说地方没有地方可以让他工作，他就要往外跑，
嗯，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说传，其实我们家为什么偏向那么多离婚，然后以那个在这花莲高离婚率是全国第一第二名的啦，
哦，真的，
哎，都排行排行榜都前面的，
嗯，
哦，家暴也是，哦，未婚妈妈，
嗯，
哦，那个时候我在跑部落的时候，我想黑素，哦，就是说那个小朋友未婚怀孕黑素，嗯，就会拿去拿，一旦有小孩就被拿去拿小孩嘛，哦，那黑素是有人说是十倍二十倍不止啊，
黑素是
黑素就是官方说十个，其实乘以十倍、二十倍
哦，黑数，就是没有公开的数字，
没有公开的数字，哦，很多啦，非常多，哦，
嗯，
欸，你常常发现到这个小学生跑去
堕胎，
哈，欸，
哇塞，
国中生那些对很多，
这个就应该现在还是多多少少会有，
就应该也是有啊，对，欸，就是有也是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父母亲不在，
嗯。
哦，小学生国中生就是一个多变的时代嘛，哦，那个小朋友很在寻找社会，他在学习当中，另外旁边没有父母亲，没有好的老师带他，就是他很容易受影响。
所以像这种问题不是应该是地方政府来解决或改善吗，嗯，
也是啊，所以学校也是很注重啊，
嗯，
哦，但我们讲有时候早期的台湾的教育都以考上学校为主啊，
嗯，
所以这些社会啊、公民啊、道德啊、两性之间啊，嗯，都不会被重视，
嗯，
所以这样的照顾也非常的少，
嗯，
哦，你说因啊，那当初网络一开通的时候，我就开始担心，因为那个是一个小萤幕，啊，打开就是一个世界，
对，
哦，那小孩子旁边没有人，你一打开那个世界，他写的东西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有营队跑到部落去，
嗯。
刚开始去的时候准备一大堆的资料，哦，比如教音啊，嗯，我准备的教材就好，然后他们营队来部落没有第二天就跑回来了，哦，他们说我们要全部改造教材，我说，啊，我行程没带去，哦，因为他们到偏乡的时候，哦，那是一个其实也不是部落，他们是一个小学校了，哦
嗯，
就发现那个小小的乡村里面竟然小学四年级的小朋友带着小学三年级的小朋友，然后在一个小房子里面去同居，他们真的同居吗？其实不是啊，嗯，他们就学电视嘛，
嗯，
哦，琼瑶的构书啊，一共爱就是最大的啦，啊，哎，爱情至上啊，两个小孩就是离家出走，啊，也没有离家多远啊，啊的啊，然后就躲在那边哈，啊，然后在那边生活啊，自己也不上课啊，卿卿我我地在那边，
嗯，
啊，这个就是。你旁边没大人啊，没有啊，嗯，学校也没有啊，很注重这个这样的事情，
嗯，
所以孩子在学的当中就偏差，
嗯，
哦，那你看啊，国中高中那不是那个两性之间的教育就偏差很多，他们就没有正确的观念了，
哇，所以这样牧师你要做的事情好多哦， 就是怎么样去一一改善这些问题，因为感觉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而且这些问题感觉它的最后的根源都还是家庭，
yeah.
可是也没有办法去介入这些家庭，让这些爸爸妈妈全部都叫过来说、嗯、你不可以吵架，不可以离婚，要陪小孩，每天要陪8到10个小时也不能这样，所以你真的是用尽心力做了很多事情来把这些小孩凝聚在一起、哦、让他们不要出去同居，不要做不好的事情，
把这些都要做了、嗯、学校也在做、哦、他们都会努力去宣导、
嗯、
但是有时候我们想的一套去做不见得有效了、
嗯
哦、你宣导100场哦、学校办了很多的公亲子会啊，部落偏向里面很多学校也是办很多这个妇女的训练、哦
嗯、
就想要把这个问题也有进步、
嗯、
但不是很容易啊、哦
嗯、
比如后来就用这些讲座都临危来领来 领便当或者是
喝养乐多喝牛奶面包这样、
哦、你没有礼物就不来了、
嗯
哦啊、那些都没什么效果嘛。
哎呀，我们办听友会也是这样啊，没有礼物人家也不来。
是啊。
好，我们就进行到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呢，我们再来听听，其实改善这些问题啊，牧师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嘛。我们刚刚提到创建这个剑道班啦、啊，哦、还有阅读班啦、啊，其实都有效的改善了学生们的这些经历嘛。哦，那另外我们等会呢有两位来宾，然、哦、也是牧师的好朋友，然后节目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支持牧师，一定有原因嘛。我们等一下也请来宾一起来分享。那这个节目呢是由社团法人花莲县古若斯全人关怀协会制作播出。刚前面听了牧师的故事啊，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我其实听了很多遍，但我每一次都还是很感动哦。尤其呢，我们的这个全人关怀协会哦，是一个公益性的非营利组织，那牧师一手创办哦。那刚有提到他解救了非常多的雏妓，当年呢他是推动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立法的推手之一，耶，
对，
真的很棒耶，这我哪不讲也没人知道啊。
好，本来其实是我们就是帮忙啦、
嗯、
这样子推动的不是，就是有很多人哦、嗯，就是比如说要有一群律师去做草拟嘛，
嗯，
就当时谢喜大、
哦、嗯，
司机签 U Many，
嗯，
他们其实就是这个法令他们开始在 run 的，
嗯，
啊，当时因为利息基金会在台北办反雏妓大游行，
嗯，
还有我们那个是叫同济协会的哈，就你妇炎救女协，他们很努力在台北。努力的要把这个东西这个雏妓问题把它解决掉，
嗯，
可是我在东部啊，
嗯，
哎啊，有小朋友都从我这边出去的，
嗯，
我就说我要进来，
嗯，
我说
很合理，
哎，要不然你这个源头没有解决哈、
哦嗯、
你就处理前面是没有用的。
对，我们刚好提到就是说帮助这些青少年朋友在人生最算是关键的时期当中啊、哦、让他们有一些技能才能可以去学习、
嗯、
所以牧师开办了阅读星光阅读班，然后还有这个剑道班，
嗯，
怎么样，为什么会想要让他们学剑道，而且是牧师亲自教哦，
嗯，对，
那为什么会让他们来学剑道，那学完之后对这些孩子们有什么帮助呢？
对啊，那刚开始其实剑道班也不像现在这样了，
嗯，
因为剑道班大概已经17年了，
哦，好久了，
对、嗯、那个时候我在开刀嘛、嗯、那时候我有病生病就在开刀、嗯、开刀回来我想说医生叫我什么都不能做、
嗯
啊、不然又复发又要去开刀，
嗯，
我们真乖、啊
嗯、
可是开关也没用，还是照样复发了，我是说还是被重杀、
嗯、
我说好像不做事也要开刀啊，做好像反正就尽量做吧，
嗯，
那个时候我在花莲就开了一个叫飞线屋、哦、
嗯，
飞线就是飞线的那个
哦，飞线、
哎、
哦，牧师你很喜欢用那种音翻中
我那个上的不要的刚刚就教你了
哦，还蛮酷的
啊、嗯、那个飞线也好像很适合小孩
哦，
那个时候很多像中辍生、
哦、嗯，
我记得、哦、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班一开、哦、那个时候中辍生很严重了，所以教育部就很重视各县市的那个国中生的中辍的问题，
嗯，
所以就通令各学校要找出10名最派最难处理的学校，没办法处理交给机构，
嗯，
所以我们被分发很多的，因为那时候我们飞行物在花莲还蛮有名的，
嗯，
就处理中作生的问题是蛮有名，所以很多学校都丢过来，
嗯，
那么多怎么弄啊，所以我就把它分 分开。
嗯，
我就是哎，那个孩子哈、哦、喜欢跳舞的，就给他办个街舞班。
嗯嗯，
哦，爱压多压轻的哈、哦，
嗯，
就给他开个国术班。
嗯，哦、
那有一个开一个哎，开文静的就开一个音乐音欣赏，就开了很多班出去了。
嗯，
可是有一些孩子哦，国术班也不什么班都不行，都歪起、嗯、哦。那我想说，那我来开一个班吧，因为我自己会见到啊、哦
嗯，
我见到还蛮高端的。
哇塞！哦、
我想说，我来开一个班应该可以了。
嗯，
想说啊，医生是禁止我开了、嗯，因为那个剑道是打打气的，所以会受伤。
嗯，
我说不要紧了，反正都亏的哈。哎、欸，小朋友呢打得到我也厉害了。
嗯，
然后就开一个剑道班，就来的这一群小孩。可是我的感觉是这样。要压得住小孩，一个囡仔拢中错，一个囡仔拢怕了，一来就我这么多，一不该秀怕一样。
嗯哼，
哦，所以你要有高度去压得住他们、嗯，你要懂得他们的组织，抓到头。
嗯，
哦，所以黑的熊怕，熊不爱恭维，啊，最在后面那个通常是带头的。
嗯，
前面那其实掉一种囡仔，一种不好。
掉、
哦，我来讲，后边黑的哈，老大向你来啊，你好。哎，
哇！
啊，就是来的时候，啊，无恁要从啥，无安尼啦，无哦，恁若怕也话吼，我都卖甲恁教，看你们去台佚佗拢话紧吼，啊，你若怕输啊，拜托你乖乖吼、哦，
嗯，
哎，啊，你的老大，你若怕输，你都爱叫人好啊恶嘛，
嗯，
就打起来啦，这个护套穿起来就打了、
啊，
他怎么打赢我，一定打输嘛，我们都有学过，
嗯，
像驯服那些小孩、哦，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要陪他们啊。现在囡啊，中出生的小孩，你 一大群围在一起，拢讲啥？
嗯，
哦，讲遐，拢讲一寡迄大人的话啦，吼，黄色笑话啦，讲遐足歹听，哦，啊，底下笑话，底下从啥？啊，其实因感情真的吗？其实不是嘛，那只是在讨一个，
成就感。想要当大人，
对，就是
嗯，
一个女孩都丢了哈，我
都
听好吧，
嗯，
我说哈西吗？你叫那个女朋友哦，是这样吗？你衣服是这样把她脱了吗？啊、嗯、啊，这样怎样的？就后来怎样呢？后来讲不下去了、啊，
嗯，
那些孩子哦，我也没有禁止他，也没有说吃饭前要祷告，盲目，我就让他们讲什么的，可他们慢慢发现哦，这老师怪奇怪，弄个别搞完禁止，都功劳不艺术，他讲什么都没兴趣。但是他如果打剑打赢我，或者打到我，我的盖秀，
嗯，
啊，他们就觉得说啊，那个不好啊，哦，所以他们就慢慢就收敛，啊，慢慢我想啊，你们不要讲脏话好不好？你旁边这些阿姨们都是女生啊，
嗯，
哦、啊你讲个脏话对他们不礼貌，
嘿，嗯，
你说好，那我们耶稣、啊、老大就是开始耶稣小的，就开始都不就慢慢就慢慢，他们进到会学就不会再讲脏话，
嗯，
这个是成年礼乐啦，这个要陪。很长的时间，
嗯，
可是对我来讲哦，我觉得不是我陪他们了、啊，是他们陪我，
嗯，
因为我们都下班了嘛，嗯、我太太小孩都不在旁边哦，所以我也只能加班、
嗯。
可是我每次来就欢喜，因为几个音啊，几点音啊陪我加班
了，嗯，
哦，啊啪打完剑，我就带他们去麦当劳，哦，所以就变做高盖好，
嗯，
啊，这孩子这样慢慢带，慢慢带，慢慢带。可是当然不是只有我带，因为我们在社福界都知道，就是你一个人不能这样带，因为你旁边要有团队。
对，
所以我们有社工师，有心理师，有生活辅导员。
嗯，
就我为什么能掌握孩子的动向，就是他们都给我资料。
嗯，
哦，
我们成功你是 CEO 就对
我
啦。
对，我们嘻嘻哈哈之后，可是我们第二天上班，囡仔资料都弄来啊。
嗯，
哦，社工师的资料，辅导员啊，这、哦、资料，諮商师的资料，弄啊，老魔术黑囡仔讲什么话？以为什么有家庭不会跟你生命？他的家里是讲发生什么事？他今天在学校怎么事？社工的事通通来，
嗯，
所以我都可以掌握小孩，
嗯，
所以我每次跟孩子谈话就可以谈到重点，
哦，所以他还是有一些组织架构、团队领导在里面。
其实尖道班是个表象的，
嗯，
一种小朋友他的动向是在里头给编了一下去，
嗯，
但是最重要还是后面的。团队、哦
嗯、
你老师要很理解你要做什么，然后你要怎么跟团队配合、
嗯、
那几个小孩子会这样，所以我在那个时候资源多了，现在没有那么多、哦
嗯、
现在协会比较小一点，以前在花莲的时候团队很强，社工每一个四个小朋友就一个社工、
哦、
一个，所以就配得很
刚好、
很刚好、
嗯、
所以掌握资料很好，所以我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的小孩都成就都很好，但十个里面有七个、嗯、现在 第一届的孩子哦，现在有人有当有去当常备兵的啦。
哦，
哎呀，我就有小孩囡仔，但是因为读大学他没有前途啊。
嗯，
你说考国立嘛，他也不一定考得上啊。
嗯，
所以他去当兵，他是当常备的。
嗯，
而且做他就后悔。啊，有的现在已经在主科了。
嗯，
哦，有些在做。
很不错，
研究所，哎，你看学以前哦，金毛狮王嘞，迄来的时拢读个拢国中生的逆咖呢吼，
像那种不良少年这样，
哎，但是你要想象他几年后会这样吗？都没办法想象。
所以你看，人生最重要的这个青少年时期，改变他们的人，
嗯，
真的很重要。
对，就是，
我觉得先天的环境，我们确实有时候孩子不能自己决定。但是后天如果有人愿意协助他们，当然小孩自己也要愿意帮助自己，
对啊，
那人生确实就会不一样。
对，
哦，好，牧师的故事很多，我们接下来会慢慢跟大家来分享。哦，那当然啊，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收听我们的节目有很大的收获的话，也欢迎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哦，来协助这些部落跟偏乡的孩子们。那今天现场我们有两位好朋友哦，会未来也会常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跟大家分享各种不同社会上的爱与关怀，还有健康的一些故事。那首先第一位呢，要介绍的是陈明彦先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明彦。
好，那陈大哥也是常年在花东，然后他自己有农场，然后他有养蜜蜂，有养鸡，有生鸡蛋，然后他自己也是旅游达人，常常带着很多朋友到花东的那种秘境，你的朋友都不会带你去的地方，陈大哥一定会带你去
啊。这个是我经常在也不是说炫耀，就是跟朋友讲说过来我就带你去走一走这样子。
但是去过的地方都是别人没有去的。
当然不是只有我去，也是别人，只是说
比较少了，
比较少了。是。
那陈大哥是什么情况下认识牧师的？
其实我跟牧师的渊源是非常特别，哦，其实，我在教会长大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了。然后我在教会里面有跟他学一点国术。所以我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就跟着他学一些国术，我自己也学柔道。那所以我跟他的渊源就有点国术跟这个方面的这个机会有接触这样子。然后那因为在教会长大，然后他有开始走他的这个牧师的工作，那我也到社会去工作。然后是在最近的几年才有更多的就是跟就有一个机缘，在见在我的咖啡店跟我见面了以后，然后才加入了这一个帮忙，不是说加入，也是帮忙了牧师这个工作
推广
一部分的资源这样子的，不敢说全部，就是说有一点支持啊，小支持的，不是大支持的，尽量这样子。
有支持就很棒啊，对不对？
所以我跟牧师的渊源应该是他看着我长大的啦。
他看着你长大，我看你能啊。
然后我告诉你，我现在是60岁，所以他就你看，
他也是60岁，
他超过了，他应该是65，应该是65了。
那不就5岁看着小朋友长大？
对对，他看着我长大。
哇，那真的是好朋友，真的是好朋友。
对，
好，那未来。我们明彦大哥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花莲好吃好玩，我们人生可以过得很轻松惬意，对不对？
很多很多了，
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品游师陈正奇，正奇好。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正奇。
那正奇是怎么跟牧师认识的？
我是透过敏彦兄而认识陈牧师的。
哦，
对，那我们也都是基督徒嘛，我们也常常有彼此有联络这样子。
你应该不是牧师看着长大的吧？但年纪看起来是可以。那听了牧师的故事，我相信正奇也常常听牧师讲他在部落做的很多事。
对，我自己也曾经在社福单位工作过，所以我知道这种社会工作的不容易的地方。那听了陈牧师的这个故事啊，更感动啊。因为他虽然说他自己是说好像没有直接上帝的显现还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呼召呢，就是看见一个需要，然后生发起一种舍我其谁的态度，那就是呼召了。那我是在牧师身上看见的这一个，那而且他的故事里面有很多的这个 场景啊，那个情境是非常戏剧化的。
对啊，真的，这故事很多，我们未来可以慢慢聊。
哦，
那正奇本身是品油师，品油师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品油师，严格来讲，那个油是指橄榄油。
嗯，
啊，所有的油里面，目前只有橄榄油，它有具有足够的悠久的历史，
嗯，
还有发展足够系统，能够去建立一个好像咖啡呀、啊，有这个叫做杯测试啊，这样、嗯、那有所谓的品油师。
嗯，
那我是因为因缘际会投入了食品业，主要是经营油的生意。
嗯，
然后觉得在这一行嘛，就要打那个专业嘛，就是学了品油师、嗯，后来也学了这个巴萨米克醋的鉴赏师。
哦，
那后来又开始学了榨油，所以我自己也是榨油师。
榨油？
对。榨油、嗯、对，
可是油不是就用来榨东西的吗？
榨压榨的
榨、
哦、榨
油，
对对对对对对，
我想说把油还是榨成哦榨油吧，
对对对对，
压榨就是那种橄榄油的初榨的、嗯、
对，
那种榨油师、
嗯、榨各种的油啦，
各种的油，
对 对, 对，
哇、哦、这个好厉害哦，
对对对，然后我也有油的课程，教人家怎么用油、嗯、我自己也现在在开发不同的油的调油，不同的油品，这样子，
酱油好
了，
我乱入
乱入，
就是橄榄油还有什么呢？就是你现在在分享的大概有哪些油？
比较多就是亚麻仁籽油啊、
嗯、
芝麻油啊，或是像坚果的油，
嗯，
对，还有像一些比较特殊的黑种草油，
嗯，
对，
印加果油，
印加果油，对对对对、
哦，
印加果油我就没办法自己榨了，对，这比较特殊一点，未来有机会可以再分享。
所以我们以后可以分享各种不同这些对我们的健康很好的油，
对对对，可以，
对
对, 对，这个有很多可以说的，
这有很多可以说，太好了，我最喜欢来宾来，然后都多讲一点哦。好，那我觉得牧师很开心哎，有这么多的朋友一起支持你。做对社会有帮助的事情、嗯、对不对？
明艳是我好非常好的朋友了、
嗯、
他有很多专业就是他没有提、
哦
哦、他真的是旅游上面在华人是数一数二的、
哦、
他以前很会带，非常精致，而且大企业都会找他，
哇、哦、
他的脚踏车带就非常好、哦、如果你在华人玩就要找他、
哦、
他可以带你到，实在是可以体验到真的这旅游的休闲文化是什么，
所以我们以后就组一团好了啦、嗯嗯，跟听众朋友组一团，那哪可以华人起头？
欢迎欢迎！
但火车票很难订哎、欸。
那我们就自己开车来嘛，或者是租游览车嘛。
哦，租游览车。
如果是可能的话，我们就电台招一个广告，然后包一个专列嘛。
嗯，
300多人，那一部列车刚好就是正声电台专列，
包一台，包一台那个
火车，
莒光号、自强号那种的，普悠玛。
大概只有举刚好
然后我外面那个 logo 就是火车外面就是弄正声电台的 logo、
啊啊、
这样
没问题、啊、
然后在铁柜上跑
那可以做得到 的,、啊、
的，
只要我们跟铁路局要求我们配合的话，他一定会支援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啊嗯、我们要有够大的量了、啊，像 EZGO 义务网就是这样子，
我买过他的那个列车，
对，所以他雄狮他们也是，他们这些 旅行社他们都有这样的能力去招团，然后用包火车列车的方式，
就它有一个车厢就是那个义友网的，然后有一个车厢是可以去进去唱歌的、
欸、对对对，并不只有一个车厢，是一列的火车，
一列火车都它的，
都是它的，
对，然后有一个是餐车，然后最后一节是可以唱卡拉 OK 的。
当然我的理由不是在强调坐什么车了、嗯、我的理由是在讲到很深度的生态、
嗯、
生命、
嗯、
文化，还有应该是说人文这一块、哦嗯、都会在里面。
哇，
所以比如说一个中横公路的开通、
嗯、
民国49年的通车、民国45年的开工，这个过程、嗯、这条路的形成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用很多角度去看它，从、
嗯、
原住民的角度去看它，从殖民地的角度去看它，从、
嗯、
我们在早期在发展台湾的时候的角度去看的，所以这样说好了，一件事件或一件文化、一件事情，它有很多角度的切入。
嗯，
比如说它有个人的文面的文化，我们不说情面的，情这个字在过去中国它是犯人的一个
用字，
用字啊，就你犯了罪才给你
情面，
在个文面下，那它
一个记号，
对对，那 对于泰鲁格人来说，或者是有文明文化的原住民来说，他们并不是犯罪，这是他们特有的文化存在。就这个文化来看的话，你从女生的角度，她在月经来潮以后，就代表她已经可以生育了。她可以生育的话，就代表她已经是成年了，她就要得到她成年的这个记号，这个家纹，脸颊的家的家纹，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记号，所以它是一个文化。然后从这个生命的记号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女生将来她的孩子全部强壮。我们很清楚一件事情，从医学的观点去看，她纹过面以后的脸会受伤嘛，受伤如果她好得快的话，那代表她身体很 OK 嘛。那你想她的身体 OK 的话，她的小朋友怎么样？
很 OK，
当 OK 嘛，这不就是优生学吗？从一个角度去可以往前谈，往后谈，都可以谈到很多的角度。所以我比较在意你跟我到这个情境里面的时候，我会给你什么，或是你希望受用到什么。我比较在意这件事情。
天哪，好想去哦，这种两天怎么玩得完？这至少要去个四五天吧。
26号那一天有一个小团要带一些文化团，也是好朋友好的旅行社，比如说我一个风马旅行社对不起，是不是有广告性不知道，但是他的确是台湾啥原住民文化里面的一个很一个尼泊尔，就是在做这种原住民的或者是部落文化的旅游。他有时候委托我在花莲啊，帮他带一个团，带个队这样子。那我们都有很好的默契。那我们就是在做这种让你能够从这一件事件或这个活动或者这个文化当中有更多的感受或更多的感觉，这是我比较期望的。所以我不是要带你去吃什么好吃的，当然有可能吃到更好的，当然有可能吃到很野味的都有可能，当然不会那个熟不熟的，然后只有血不会了，但是就是说我们是在进入那个情境里面去体验去感受，然后对自己有什么收获，我是比较喜欢这样子的。
哇，好，未来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些牧师的故事、步道的故事、偏乡部落的故事，还有旅行的故事、农场的故事，
还有农场的故事，
还有油品跟健康的故事。所以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哦。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会在 Podcast 上面来提供内容的播出，所以错过了我们的频道节目或是觉得节目很好听，也欢迎可以分享您的朋友爱在古若斯。今天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谢谢，
拜拜。